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高兴又到我们节目时间了。其实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广播之外呢，您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当天真理电台播出的节目，所以呢，现在如果您是坐在电脑旁边，其实很方便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荷兰一个春秋，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么它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故事。1970年的春天，春秋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春秋和几个人坐汽车到了公社，再乘坐马车到了清水河村。他们一组四个人都是男生，坐在车上望着那远山近水，山花小草虽像是飞出笼子的小鸟。四个大男生高兴极了，翻过一座山岗，又看到一大片的草原，河水从中间流过。赶车的大伯告诉他们说，河岸那边靠山坡的村庄就是清水河村了。顺着这个老伯所指的方向看去，春秋他们看到了一片村庄的轮廓，半山腰有一座雄伟的欧式建筑物，倾斜着竖立在一个银白色的十字架前面。在解放之前，几乎每一个大城市都有这样的建筑，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建筑呢都是医院。于是春秋就大声地问说，哎，大伯啊，这里还有医院呢？赶车的大伯回他说，这个医院只医灵魂，不医肉身。春秋一行明白他的话之后，其实有一点点的无奈，所以他们谁也不再说什么。他们走靠近了这一座很漂亮的建筑之后，定睛一看，上面写着天主堂三个字。好巧，这四个大男生的宿舍就在这座教堂的偏房里面。这里除了门口住着王大娘和小莲儿这对母女之外呢，其实就没有别的人了。当时还是在文革的后期，物质生活非常的艰苦，精神生活的贫乏当然也就不在话下了。有一天中午午休的时间，春秋看到一个小虫钻进了床边的墙缝里。春秋为了免除后患，所以呢他拿了一个镰刀挖了墙壁，挖着挖着出现了奇怪的事情，一块大砖掉了下来，里边呢有一块旧布，不知包了什么。春秋好奇地把它打开一看，哇，都是书本，每一本都是黑黑的，可是保存的还算是整齐。仔细一看，每一本书连个折角也没有。他们把这些书拿出来，这些书就陪伴着他们度过了干渴精神生活中的所有的岁月。 春秋日后想起来，这些书真是他们精神的甘泉。当时他们一行人被书里的故事深深的感动着，被那些书新奇的思想深深的吸引着，但是他们也为里面深奥的句子感到头痛，又不敢把书拿给别人看。不过他们听说住偏房的那个王大娘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所以他们就拿着书去请教王大娘。王大娘看到那些书，脸色都变了，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从哪里找来这些书的？看着他害怕的样子，春秋讲出了书的来历，并且保证绝对不说出去。就这样，王大娘不但陪伴着他们读书，而且成为他们最好的邻居。心转斗移，几年过去了，一阵回城风刮到了清水河村，他们的家人也为他们回城做一些准备的工作。多年来，那些书使春秋产生了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思想变化。过程当中，王大娘也给他们带喜，但是总觉得不妥。就这样，他怀着深深的遗憾，含着泪光送他们走上回城的路。岁月也许特别看重春秋这一代的人，过去他们是下放的先锋，如今是下岗的主力军。就这样，他们不停的工作着。40多岁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工作。春秋在家一直在想，自己究竟能干点什么呢？他好像没什么特别的技能。这时候，他突然想起了清水河，他也想起了王大娘，想起自己在这边所受的思想的一些洗涤。他二话不说，在没有工作的第二天，他就乘坐车子直奔清水河村。还没下车，就远远的看到他朝思暮想白墙蓝瓦的教堂。教堂在一片绿树中显得夺目光彩，一切都变了。现在的天主堂有了神父，也有了修女，王大娘的女儿小莲就是其中一位。王大娘去世了，在她去世之前，她嘱咐小莲一定要为那四个年轻孩子祈祷，使他们早一天真正成为教会的一员。过去的四个大男生当中，如今有三个人回到了清水河。他们在那里承包了鱼池、莲花池。他们现在呢，已经是天主的子民了。春秋在那里生活得很开心。他们真正享受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教堂的钟声响了，春秋告诉大家，他不多说了，因为他要回到教堂去陪伴耶稣了。好，神父，你认为哦，他们从墙上挖出的是什么书？
我觉得跟教会方面有关系，可能是一些经文或者是一些祈祷的书册吧。
嗯哼，
可能最大的就让我们觉得
最直接的
大概就是圣经。
圣经啊，所以圣经在那个时代可能是一种禁书嘛，
对，
所以 看春秋写这篇文章也还蛮小心的，觉得他写起来好像有一些话他没有办法畅所欲言，可能在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讲阅读禁书是蛮大的罪过吧。
对呀，
可是时代也变化了啊，所以故事上告诉我天主的召教好特别哦，他往往因人而异。春秋在经历人生的变化之后呢，回到他最初接受天主的地方，那清水河对他来讲是他最熟悉而且是他最想为他这一辈子一直停留的地方。所以你看他先是做了下岗的工人啊，然后一直做到四十几岁，当他没有工作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想起的就是清水河。这个让我想起在圣经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像那个浪子回头，两兄弟的故事。那个弟弟呢，花尽了家里的钱财，然后呢，也到外地去流浪，甚至沦为乞丐，然后呢，再度回到他的家里。那时候他体验到的是，天主即使对他这样的一个人还是很爱他，甚至父亲还张开手背来迎接他。那对这样的召教啊，神父是不是有碰到过？
我觉得是，事实上天主他已经透过我们的良心，就是我们的灵魂哈，我们内在的生命不断的是召唤我们，透过我们的内在一样推动我们去找寻他，所以这是双方面的。那我觉得当初他们挖出的这个书，为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种子啦，已经种在他们的心田里面，只是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在多年之后，他们所回想的就是在那一段日子当中的甜蜜，而这个甜蜜正是他们在阅读圣经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力量。只是他们那时候都不明了，也不了解，所以他们没想到在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个力量依然在他们的内心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种澎湃的这种激荡。所以让他们在好像工作就是退休之后马上想起的就是那个地方，他们很想回去。那这个就有一点就好像类似说他找寻到天主的当初天主给他们的这种召唤。那虽然当初他们都不明白，可是在往后多年之后他们才慢慢去了解，那个力量依然的吸引着他们。所以天主的话是生命，是力量，所以带领他们能够去真正的把他们的良心，他们的灵魂内在的一切啊，就完全的那种生命力给迸发出来。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那个浪子回头，我是觉得是好像一个种子已经种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不知道，但是慢慢的逐渐在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过程里慢慢的成长开花，到最后引领他们再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回到他们的家，真正的让他们觉得是内心很自由的，也很平安的，也充满爱的一种生活的一个环境中啊。
神父这样讲哦，就让芳馨想起来，其实芳馨在灵洗的过程当中哦，其实大概在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就跟教会有所接触，而且呢，我就曾经进过教堂。其实我们进教堂是因为参加圣诞节的晚会啊，或者这样子。那但是总觉得说，好像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那其实教会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我不知道神父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真善美》
啊，对，看过。
但我其实最初对教会有印象呢，是因为我觉得那里头的歌曲真好听，
很好听。
尤其是。修女回到她的会院的时候，那他们做弥撒当中的那些歌曲
是
非常的好听。可是呢，当时我不是教友，家里也没有人是教友。可是那个音乐会让我觉得它很美，
很吸引你。
所以这也许就像你刚说的，是一种种子，它种在心田里，什么时候会发芽，其实不知道。
不知道，对。
那在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啊，春秋他走过很苦难的时代。其实在苦难的时代里面，心灵的治愈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时代越苦，其实人的心也往往越需要有人来陪伴。那春秋也许完全不知道，几年来陪伴他的是一个是很多的圣言，但他也许是不知道。可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是不是有点异曲同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世上也蛮混乱的。
应该说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在内心方面应该是比较单纯的，
嗯，
他们的诱惑不这么多，虽然外在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哈一个环境，但是却为他们的内心来讲就是造就了一个很单纯的心哈，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到圣言这样的一个滋润，那使他们的内心能够借着圣言不断的去慢慢的成长，然后丰富他们内在的生命。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因为物质的取向太严重，也就是说大家的心是很空虚没有错，可是大家都是导向物质方面，所以不太看重整个精神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要给予圣言的一个教导也不是那么容易，除非是他们真正的愿意去看看圣经，那这个圣经才有力量能够导引他们的一些观念，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生命的看法，对物质的那种看法等等。
嗯哼，可是我觉得其实神父刚刚提到看圣经啊，其实不只是教外人我们希望他看，其实就是我们教友看圣经的几率都不高。我不知道神父是不是在你的堂区里面有带领教友读经，那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
这个可能就是跟当初我们的教育，就是整个教会在让这些教友灵起之前的那个教育跟培养有关系，是不是有在那个时候教导他们去看圣经啊？那怎么样去使他们的生活里在每一天都有这个阅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祈祷的习惯？那如果有，但当初有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那我想现在的教育应该在这方面是非常的很看重圣经的，
嗯，
可是事实证明好像没有哈，那可能现在就是我们教会要在这方面多加把劲，
嗯，
就是重新要再教育，也就是说重新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的教会里建立起这个对圣经的一种研读也好，阅读也好，要有这样的一种心啊，使每一个人都能借由圣言滋润跟丰富自己内在的生命。
嗯，那我很好奇啊，神父那圣经那么厚啊，
嗯，
我们从哪里念起？
从创世纪啊。
哦，那好，那要念好久啊，因为好厚一本呢。
其实不难啊，我想我们念个三年的话应该是一遍可以念得完，但是如果说你每天你每天如果就看的话，我想一年应该可以看得完哈。
嗯，
但是主要是我们藉由读之后我们还要默想，好，不是读过就好了，我们要藉由默想，那不懂的我们就在祈祷当中问，求问天主，要不懂的话可以问一些神父或是找这方面的书籍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对这个耶稣所说话有更深的了解。那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建议，我建议读者或者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啊，其实可以从四部福音读起，因为四部福音比较有趣，它也是故事型的啊，是讲耶稣在传教过程当中他的一些经历，那蛮好玩的，它不会那么的枯燥。从创世纪念起的时候，我通常到那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就快被打败了。
啊但是这个家谱就其实就跟我们中国人的家谱是一样的，他只是介绍这个来历，他的血统他从哪里来的。
嗯哼，
那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曲折的事情，那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怎么突然间有女人的名字在里面，还有一些罪人所以我们从这当中会看到一些端倪。那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这样子嘛，人类的整个发展所以后来耶稣的诞生就是弥补我们人类的这方面的不足，带领我们走上一个更成全的道路对。
其实圣经呢，当你念完的时候，我觉得归结其实耶稣来的目的，来到人世间的目的是为了把丰富的生命带给人类。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你读完圣经之后，通常我的习惯是在一段时间读完经之后，我自己会去默想，那我会觉得那一天的日子真的很好过哦。如果你一天都觉得不太舒服或者工作不顺利的话，圣经是蛮好的良药。
对，没有错。
所以听众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哦，如果你今天有什么不顺遂的地方，那无妨把身边的圣经打开来念念看，不管是哪个章节，也许给你不同的感想。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心得，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下次再会。